啊，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各位分享信息。其实最近我们落后很多啊，因为怎么讲呢？因为我一直是说，今年我们教会的意向是神恢复的季节。我是在年头就分享过这一个信息，然后每个月我都会有一个恢复的信息，譬如说恢复起初的爱，恢复兴旺爱等等。其实你不会相信呢、啊，我们感觉不到。其实我发现神真的在恢复。我到年底的时候，我跟各位来一个总算账，看看今年到底神恢复了什么，你们就会知道意象有多么重要。因为去年我祷告，一直祷告，神就说你恢复的季节要到。恢复的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做 restore, recovery, reveal, revive 等等。所以英文恢复就包罗万象，甚至于对神来讲，它的恢复是破镜能够再圆，覆水能够再收。我已经看到我们家庭的关系在恢复，我们与夫妻的关系在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在恢复，人与人的关系也在恢复。所以感谢赞美神，我年尾再来一个总结账。那么另外我说另外一个礼拜呢，我要讲创世纪的信息。我也讲过起初种种，或者悔不当初，或者是大洪水，或者是巴别塔，我都讲过了，但是老是有一些打岔，所以我今天要再回到创世纪来。今天我要讲创世纪，实际上是从十一章以后，在这个圣经上面一再的讲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这就是今天我的信息的主题，就是我们这一位神。我们讲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创世纪一共有几章啊？也是可以跟我很快的讲。创世纪一共有50章，但是从了第十一章末了一直开始到最后呢，几乎通通是在讲这三个人，各三代人，加上一个约瑟，稍微讲了一点。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把创世纪改名字，改成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不为过。因为在这50章里面，几乎1/5的篇幅他讲的是祖孙三代。而三实际上在圣经里面也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譬如说这三代人就表示这世世代代的人。三一真神他的意思就是说完全的神。在旧约里面圣经多次的提到这一句话，甚至以色列人当他们每次碰到有困难，或者是要讨神喜悦或者祭祀的时候，他总会讲神啊，你是我祖父的神，你是我祖父的神，你是我父亲的神，意思是说你也是我的神，就讨个什么，讨个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讨个 credit 吧，讨个吉利吧，或者是讨个什么啦啊，就是沾点边了。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神从来没有孙子的，你知道吗？神从来没有孙女的。所以你的孩子不是自动的，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他就是基督徒了。神只有儿女，神没有孙子，没有孙女。所以犹太人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一直在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到了今天我们才知道那不算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也顾念人啊，因为到了新约的时代，主耶稣他也是如此的启示，甚至进一步的启示说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不是吗？表示说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那已经是过去的人了，神不只是以撒的神，那已经是过去的人了，神不只是雅各的神，神也是我们的神，所以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吗？感谢赞美神。 所以在新约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我都可以说他是亚伯拉罕；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我可以说他是以撒；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我可以说他是雅各。当然了，这三代人，这三个人，其实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品行、他们的品德都没有比我们好。你有没有杀过人啊？没有吗？你有没有骗那么说骗人家的祝福、骗人家的东西？没有吗？你有没有乱七八糟，或者是多妻，或者怎么样？没有吗？但是为什么神说这三个人我是他们的神，好像他们这三个人三是完全人一样呢？因为您如果去看圣经，尤其是创世纪，你会发现他们这三个人虽然有些小瑕疵，虽然不很合乎所谓的完美的人的一个条件，甚至于有犯了法的，有作奸犯科的，但是他们誓死维护神的主权。什么叫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就是说，神的掌管、神的律例典章，还有十一奉献，这是神的主权。我们先去唱的歌，如入切木溪水，他说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盾牌。圣经常常讲，什么叫你是我的盾牌？当你奉行十一奉献的时候，神就是你的盾牌，这是神的主权之一。这三个人他们誓死维护神的主权，所以甚至于神有什么事情他都会找亚伯拉罕商量。神自己他说，我这个事情怎么能不让亚伯拉罕知道呢？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说，他要毁灭索多玛、俄罗巴的事情，所以才会有亚伯拉罕跟神在里面讨价还价的事情，不是吗？换句话说，你如果跟神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誓死维护他的主权的时候，维护他的真理的时候，维护他那个 integrity 的时候，而不是说照你自己的方法来相信那个神的时候，换句话说，当你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为我的救主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把你的主权交给他，你是把你的命交给他。您知道吗？以前在初代教会的时候，2000年前的时候，你传讲福音，你讲神的话，是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是要被火烧死的，是要被钉十字架的。所以那个时候叫做做见证，原文叫做 martyr， 就是说你要去受死的。你只要做见证，你只要说我是基督徒，人家马上把你抓起来把你杀死。但是今天没有这回事，但是那个时候那些人拼命的传福音啊，是不是？所以神也不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也是彼得的神，神也是雅各的神，神也是腓力的神，不是吗？所以神，如果我们这么做，神也是我们的神。到了今天，我可以说亚伯拉罕的神就是信入他的神，他就是指的是父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作信心之父，他自己就是信心的表征。先前我们练的刚开始的宣召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所以当他蒙召的时候，他就出去到哪里他都不知道，但是他仿佛以为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他仿佛以为他那独生爱子他要献上的仿佛还会活过来一样，他就这么的确信。亚伯拉罕的信心让他得了信心之父的美名，而也让他在神的心中记住了这一个人，这一个必死的人，但是他的名，但是他在天上，但是他在神的国里面，他有一席之地，那是信心之父。 而他的表现出来，连撒拉，刚才我们念的过了生育的年龄，他也都能够，他也相信神要给他一个后裔，他也相信他要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先起我们在练的时候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所以我看到这里，我禁不住会思想，当我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说以撒、雅各他们怎么会同盟一个应许呢？他们又怎么知道神这个应许，同一个应许要给他们呢？那个应许是所谓的亚伯拉罕之约，说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子孙要堕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凡祝福你的就得祝福，凡咒诅你的就受咒诅。所以这是亚伯拉罕所得的。但是以撒，您记得吗？当亚伯拉罕差遣他的最忠心最老的仆人以便以谢去为他找一个妻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上面说以撒的妈妈撒拉已经过世了，所以他每天就在帐篷外面等。他等什么？当他出了帐篷的时候，他看到满天的星的时候，他说我的子孙将来就要这么多如天上的星。当他踩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沙土，他说我的子孙就要如沙土这么多。但是他一个连一个老婆都没有。所以当以便米以谢骑着骆驼带着他的妻子利百加来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得着了安慰。当他听到骆驼声音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的回来的时候，他听到那似曾相识的声音，他知道那是神的应许来了，他知道他的子孙要这么多，他的福气也要这么多。但是究其原因，他怎么知道？原来亚伯拉罕其实也常常跟他们这么讲，亚伯拉罕跟撒来这么讲，亚伯拉罕跟以撒也是这么讲。所以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呢，以撒他一点都不害怕。我们做了基督的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儿女怎么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应许？我们的儿女怎么知道将来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在天上的是亚伯拉罕所等候的？就如同亚伯拉罕跟以撒讲，以撒跟雅各讲，一代传一代一样，我们也应该要把这个意象，要把神的意许，或者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你讲出来给你的孩子听，你唱出来给你的孩子听，让他们也同得应许，同盟祝福。而不是叫他在哪一天的时候忽然间发现说，原来有这回事的时候，从小就要教导他们，让孩子在神的话语中长大的时候，所以他将来有一天他就会说，神啊，你是我曾祖父的神，你是我祖父的神，你是我爸爸的神，不是吗？所以这一个意象，这个应许要传下来的。哈利路亚。亚伯拉罕就是如此，他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他的一生乃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活的。亚伯拉罕因着信，当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确信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多大，他在他献的那一刻，他好像已经看到他的儿子会回来，就好像他离开乌尔要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怎么知道要到哪里去呢？他仿佛已经领受到那神的意象、神的应许一样。在新约里面有同样一件的故事，但是稍微差了一点。拉撒路死了4天，耶稣才来，结果玛利亚说，主啊，你要是早来，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耶稣说，复活在我。 玛利亚说是的，我知道有一天你再来的时候我的弟弟就会复活，但是他不知道说今天就可以叫他。他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仿佛他已经从死中得回他的弟弟来一样，所以中间就有差了，不是吗？让我们再一次说，神在亚伯拉罕身上他所做的功。亚伯拉罕，我们常常说这一位为父，亚伯拉罕是父亲一样，是为父的心肠，所以神在他身上也有为父的指望。所以我们常常讲亚伯拉罕他的服事，他的侍奉实际上是父亲的侍奉。什么是父亲的侍奉呢？其实最重要是两点，亚伯拉罕的侍奉，第一他是信心之父，第二他是多国之父。他的信心我们已经讲过，他是这么大，而实际上当我们信心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手上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抓不住，就算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也都抓不住的。神应许给你，譬如说神祝福你身体健康，身心灵健壮，但是我们抓得住吗？我们有一天也会生病，我们有一天也会尘土归于尘土的。神如果祝福我们财富荣华富贵，我们抓得住吗？所以当你信心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相信连神所赐福的也是一时的。神从来没有应允我们说你可以不死，你可以永远的荣华富贵，没有，你乃是说我们的肉身一定会去死的。所以我们的信心要真的像是亚伯拉罕一样，要做一个信心之父。你要把这个印象，把这个应许，把这个祝福传给你的子女，传给你的子孙。而亚伯拉罕另外一个侍奉就是多国之父，所以他的子孙都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我们有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啊，生养众多啊？生养众多实际上这是神给亚当跟夏娃的应许，但是同样的亚伯拉罕也得到这个应许。我们有没有像他所说的一样要生养众多啊？但是我们不是讲我们肉体的生养众多，就算说你没有孩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生养众多，不是吗？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可以生养众多，不是吗？我常常喜欢做这么的比喻，假如你今天看到哪边有 on sale， 有 big sale 的时候，你会奔走相告。假如你今天餐厅吃到哪一家好吃的时候，你会结伴前往，不是吗？但是今天你得到的神的福音，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你得到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它告诉给别人？好像你要去抢这个大 sale， 好像你要去赶快去吃好吃的餐饭一样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我们侍奉上要做到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一个为父的心，有一个为父的一个侍奉，做一个信心之父，做一个多国之父。我们所信的神是厚赐人恩典与祝福的神，他赐给我们许多的盼望。刚才讲的是信心，现在我们讲盼望。而以撒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个从应许中得来的，实际上也是亚伯拉罕跟撒拉盼望了多少年才得到手上的一个孩子，甚至于圣经说人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纪的时候而得来的。换句话说，盼望不是凭我们的肉体说我立志要做什么 I hope， 盼望不是 I hope， 盼望是说 I expect， 是说我期待我盼望，不只是说我希望或者是我幻想得到等等，而是说你真的会得到，要盼望，要盼望到这个地步。我也喜欢做这么比喻，我的女儿十个月前怀孕了，所以她 expect， 她盼望就在最近有一个 baby 要生出来。我相信她这个孩子的名字都已经取好了，小衣服、小枕头、小毛巾、小奶嘴，还有小床，什么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甚至于连那个小房间那个漆层，他们已经知道是一个男孩的颜色，都已经做好了，因为他们 expect， 我跟你讲 expect 跟 hope 不一样，您知道吗？所以德磊，我希望你要 expect 不久的将来那个工作就要给你了。我们也继续为你祷告，不只是说我希望，乃是说你要 expect， 你盼望，而且你现在就要开始为这个新的工作要做准备。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想清楚，后来有一天我想清楚了。我为什么讲我一直没有想清楚呢？我总是认为，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起步很慢，我从小就是这样。我小时候真的是放牛班长大的孩子，到了今天有人会跌破眼镜，哎呦他也去留学了，哎呦他也去做牧师了，哎呦总是大器晚成，换句话说总是让人跌破眼镜。因为我做事情的方式是，我会准备的时间会长，但是当我准备充足的时候，我一走的时候呢，那个力道就显出来了。譬如说我不会到了一个新的公司很快就很投入了，好像哇一下子就好像很会。其实这种人呢，他只是今天他需要的他弄了，明天的事情他放了不管，他甚至于所知道的只是一个皮毛，就是应付今天的，您知道吗？而我做事的方式是，我当我有一个公司的产品、公司的 project 或是公司的方向，我要研究清楚、搞清楚的时候，然后我忽然间力道就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新开始一个工作，完全是没有，甚至于知道也不太敢讲，要想清楚了。但是有一次，当我到一个新工作的时候，我就决定说要改变一下我的做法，就是说我还没有去那个公司之前，我就把他的产品研究清楚了。然后我就把该背的几个名字就背起来了啊，譬如说产品的名字或者是怎么样，我都把它背起来了。甚至于当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当我去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就已经可以朗朗上口了，所有公司用的术语我都啪啦一下就出来，啪啦一下就出来，或者是 DLV 或者 DLC 或者是 cable modem 或者是friend relay 这些 buzzword顺口就说出来了，是不是？而我所知道就是这么皮毛，但是对我前一个礼拜就够用了，您知道吗？我们做事真的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看你怎么做。但是有的时候你要煮一锅好的鱼汤或者煮一锅好的鸡汤，你是不是要慢慢炖呢？是不是要用一个炖锅慢慢炖呢？而那个炖出来的就是美味。今天早上我在那边烫衣服，烫这件衣服，哎，我就发现这边滴了一滴鸡汤还是什么的，就像我上个礼拜说的一样，一碗鸡汤你喝到嘴里面就是美味，你吞下去就是营养，但是一碗鸡汤你滴到身上就是肮脏，或者是你吐出来就恶心了，对不对？但是当我看到哎呀这怎么脏成的，哎呀时间不够就这么做的时候，但是您知道吗，当我们看到身上有肮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期待，你不知道怎么会盼望。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其实你去看以撒一生没有做什么事情呢、啊？这个亚伯拉罕这三代啊，或者是四代，到了约瑟啊，你怎么去问神学生啊？有的是很喜欢做约瑟啊，这么宰相，又神的意象，神的恩典祝福在他身上。有人呢会把亚伯拉罕当作他的 model， 当作他的崇拜的一个对象，或者是他立志要学亚伯拉罕。没有人要做以撒，埃塞这个小孩子真的小时候还差一点命都没有，小命都没有了，是不是？而他长大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亚伯拉罕为他征战，为他得了应许之地，怎么样？通通给他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啊。所以他的盼望是大的。我们也不是一样吗？当我们决志信主， 我们人生的祝福就是认识了主耶稣，就是信靠了他的时候，你的祝福就是大的，你是他的儿女，所以他的产业要归给你啊，甚至于他的名字，他的祝福，他都要加在你身上。以撒不是如此吗？他的盼望，他自己当他还没有妻子的时候，他就盼望将来，就如同他的爸爸亚伯拉罕说的，他的子孙要堕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当他再一次常常看到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心里面的盼望就不断的扩张。就是说，如果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的话，那么实际上以撒就是盼望之子啊，因为他所得到的实际上神的应许，神的盼望，就是因为他做了神的儿子一样，因为他也是信的嘛，信耶和华神的，所以他的产业是父亲给他的，他的妻子是父亲安排人去娶过来的，甚至于他所挖的井也是亚伯拉罕以前挖的，甚至于井的名字也是要按照亚伯拉罕所取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以撒这个儿子，他一生的侍奉，他是做儿子的侍奉，不像亚伯拉罕父亲的为父的侍奉是要信心之父，是要多国之父，而这个做儿子的侍奉，他实际上就是谦卑顺服，还有继承，他要把从上面继承来的，他要传到下面去，他只不过是一个做一个承传的工作，而是我们多多少少，实际上我们比不上亚伯拉罕，我们没有这个信心，但是我们可以做儿子，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上天堂，那个荣华富贵，我们盼望我们的子孙也堕入天上的星，海边上，我们盼望神要赐给我们祝福，神要医治我们，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必蒙应允的，哈利路亚。我们甚至于要来学习他的谦卑顺服，还有他的继承。我们谦卑顺服，实际上圣经有几个例子，有几样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是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要谦卑顺服来学习以撒。譬如说主耶稣他所颁布的大诫命 Great Command， 他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你要爱人如己，这是我们在生活上要表现出来的。而我们在生命上，我们也要能够谦卑顺服来领受来继承主耶稣他所教导的一个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0章24章，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神要我们来领受，要我们来传承的。我们不要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能做什么，最少你能够有活出你的生活，活出你的生命来，而把这个神的福音传给你的儿子，就好像以撒一样，把他就是传下去。以撒的神让他继承一切富家丰富，所以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所以他的后代雅各也是认这个神为神。而我们讲到雅各这个神，这个神实际上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雅各实际上他表示一个爱，您知道吗？ Jacob 虽然他的名字是说诡诈或者是狡猾，但是 Jacob 实际上是一个爱的名字。他的人生的上半场他是一个爱世界的人，您知道吗？他爱长子的名分，他爱长子的祝福，所以他用了许多诡诈欺骗的方式要得到他。但是当他的下半场，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他爱的是神的本尊呢，他爱的是神自己，他不再是爱神所要赐福给他的什么东西，中间有差别。我们常常信教信耶稣或信什么，我们所图的是说神要赐福给我， 那神说，哎，我要给你一个交换。
交换什么？
我要把我儿子的生命跟你的命来交换，要不要？
哎
哎，我的命，我活的命，哎，我活得还蛮快乐的嘛，是不是？我有一次跟一个人传福音，我说你要不要跟神的儿子来交换他的生命？他说我暂时还不想。我为什么？他说太多约束了。我说什么约束啊？他说有的时候我抽个烟，有的时候我喝个酒，或者是打个麻将，这都不行呢。我说您知道吗？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不可以抽烟，你不可以喝酒，或者是怎么样。只不过圣经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你抽烟你就熏染圣灵的殿。圣经也没有说你不能喝酒，甚至于保罗跟提摩太说你的胃口不清，你可以喝点酒。圣经只是说你不可以凶酒，你不可以酗酒，不可以喝得烂醉如牛如泥，whatever 啊。圣经，我说你真正讲说你以为你信了教你就不自由了吗？对呀，这些我都不能做。我说你有自由不做这些事情吗？我说你可不可以不抽烟啊？哎呦，戒过好多次啊，好像戒不了。我可以，我说你可不可以不喝酒嘛，也戒过啊，也是戒不掉啊，等等等等，什么都。我说所以你实际上你不是说信教你受到约束，而事实上你实际上是烟鬼、酒鬼、赌鬼，你在活在罪中之乐，你实际上是罪的奴仆啊，我看你才真的不自由嘞。后来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我为你祷告，你也自己为你祷告好不好。他现在已经4个月了，没有再抽过一支烟。我为他祷告，我说你也自己为你祷告。他在1个多月前受洗了，哈利路亚。你想想看，当我们真的看你是爱什么，哎，罪恶里面也有非常许多的快乐的事情，不是吗？哈利路亚。有的时候吃好吃的，哎呀，吃得好爽啊，但是回头来一磅磅秤一称，血一量啊，这个血压也高了，又加了几磅，或者胆固醇又多了多少，或者是怎么样，血里面的糖分又增加了多少，这是罪中之乐嘛。我常常喜欢讲说，实际上罪中之乐是包着糖衣的毒药。你以为你过得好快乐，哎呀，信了教就不能了，没有这回事。所以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爱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神跟我们说，我跟你交换嘛，我把我儿子的生命给你，你把你的生命跟他交换。他已经做了他的部分了，他把他的命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了，你愿意把你的命交过来跟他交换？所以我们说好，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神甚至跟你说我要祝福给你，但是我要管你啊，我祝福给你。你想想看，你如果说我不管你，我给你的祝福，你说，我上次讲个例子说，在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面，我们那个姐妹说她在那边发牌，在那边赌场里面发牌，有人赢的那一把就哈利路亚赞美神。我说那你拿赌场里面哪有什么哈利路亚赞美神呢、啊？是不是？我说那是最终之乐啊。我说你要领受神的祝福啊，你要到哪里啊？要到神的家嘛，你要到固定的地方嘛，就如同诗篇133篇所说的，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美的美，就如同膏油浇到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上，流到衣襟上，不是吗？亚伦是祭司啊，祭司是在教会里面，就如黑门山的甘露从锡安山上面，锡安山是哪里啊？锡安山就是教会嘛。所以你要得到恩典祝福，你只有来到教会里面，来到教会里面，这是一个 expectation， 这是一个爱。我们是信望爱灵粮堂，我们有许多的爱。有的时候我很奇怪，当如果说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信的神啊，好像不一样的神，您知道吗？不同的教会都好像信的不一样的神，实际上 supposedly 同一个神，甚至于同一个教会，你讲的神跟我讲的神又不一样。你所信的，或者是你的 expectation， 或者你所爱的， 又跟我所信我所 expect 所爱的那个神又不一样。譬如说有些教会讲，哎呀，这个灵粮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没有这回事，不是吗？好像我们是信的不一样的神。我有的时候真的想不清楚，真的搞得迷糊了，好像我们所信的神即使是同一个教会，有的时候也不一样。因为好像你觉得说，哎呀，我来到教会里面，我来啊交际，我来应酬，我来吃好东西，这些都有，但是这不是主要的，您知道吗？这些最主要的是来到这个亚伦交到他头上，就是当那个恩膏，耶稣也是我们教会的头，当那个恩膏，当神膏，圣父膏他的儿子的时候，膏他为祭司，膏他为君王，膏他为神的儿子，他那个浇膏油流下来，流到衣襟，流到身体上的时候，我们也沾光啊，不是吗？当黑门山的甘露从锡安山下来的时候，滋润万物，我们也得到滋润，不是吗？所以雅各他从爱世界转而爱神的时候，他心里面所想的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所以以前的老我固然，我带着一个心，或者是带着一个心态，说我来到教会里面，我也有碰过，也有人来了几次就说，牧师啊，你帮我开一个证明啊，我要办身份。我说你来了几次啊？你信吗？信啊。好，我给你开，开完了就不见人了。哎呀，我真的心里好难过。实际上这个动作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动作，实际上我有的时候想说，实际上这是你与神的事情，我尽你尽我所能的来帮助你，我不去审判你。虽然说到了今天会造成很多后果，因为再有人要我开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我一给你开你就跑了，实际上也不见得会，但是你心里面就造成一个阴影在里面，这就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不是吗？明明是一件好的事情，甚至于以前这里也发生过，有人跑到教会里面，因为我们这里正好没有教会，我在那边有一个办公室，有人跑到教会来，啊，又是一大堆苦水了，好了好了，你要什么钱我给你了，讲的都很有道理，后来才发现根本就骗。但是造成一个影响是说，再下一个人来的时候，对不起，没有办法，说不定他就真的有需要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样，你信神啊，真的，你不要只是来交际应酬，不要来是想要得到什么啊，得不到了我就怨天尤人，得不到你这个神我就不来你，我来到你教会里面你不揣我，但是我们不这么做，因为我们不能够因为是我们人要做什么或 run 什么 program 而让神的荣耀受到亏损。我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来，甚至于我骂你你都要来教会，我打你你都要来教会，就好像我刚才讲初代教会就是这样子嘛，你只要说我是基督徒，丢到狮子笼钉十字架火烧死，他都说他是基督徒，他都要为主来做见证。到了今天，哦，饭不好吃，没有吃饭就不来了，牧师你没有跟我打招呼我就不来了，啊，周报里面你没有登我家里面有什么需要我就不来了，天壤之别，不是吗？有的时候我们真要心里想说，我要的是什么，我爱的是什么，你是爱神所赐的福呢，还是神他自己？有一个小故事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个人过世了，然后他里面很多家财，然后他就要拍卖，有一幅画是画好像是他儿子还是什么，他的独生爱子死掉了，然后画的那幅画，他遗书里面有说买了这幅画得到全部的，这个有人要买，这个有人卖，要买，有一个人他在那个幅画看了看，他就被那个儿子的吸引住，他说我买这幅画，就当他讲了这句话的时候，拍卖就暂停了，因为全部都归于他了，你买了这幅画，买了这个儿子，你得到这个儿子，什么都是你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说要说神啊，你生病医好了，你把我太太管好了，你把我先生管好了，我就信你， 或者是来到教会里面我有什么待遇，受到什么尊重，我就信你，不然我就不来了。那这个真是真的老天有眼，真的我们不能这个样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要看你是爱的是什么，不是说日子不好过我就反了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在某种情况之下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我做了什么就要得到什么报酬，不然我就不来了等等。这是神国的亏损，这也是我们个人的亏损。那么雅各的侍奉呢，实际上一个管制，一个是依靠。为什么讲管制呢？实际上雅各他的上半身他诡诈高傲，这是自己的方式，但是后来他的下半身完全是神在管他，把他管得很凄惨。神以诡诈对付诡诈的人，神用他的舅舅足足地管了他20多年，不是吗？每7年调一次薪水，还是往下调啊，年调了3次，到他走的时候神才大大的赐福给他。但是雅各当他管制的时候呢，疼在身上，但是他完完全全的顺服，让再一次让他的生命活出来不一样，所以他也依靠神。那么12支派就同他而出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人实际上不是三种人，不是三个人。圣经开始说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们。所以不光只是这三代人，但是这三代人最特殊，一个代表信心之父，一个代表是爱，一个代表是盼望。所以就是像兴旺爱灵粮堂一样，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神呼召我们，神从来没有呼召我们说玲玲啊，大七啊，你们要在这边我给你们建一个大教堂，没有，从来没有讲，神只是说你们要去做这个样的事情。当我接受这神的呼召的时候，就如同以赛亚所接受福音在第6章一样，他看到天上的异象，然后撒拉佛用炭火洁净他的唇，然后神忽然间说我能差遣谁呢？谁要受差遣呢？以赛亚说 Send me， 差遣我。我们还以为说差遣我，我从此要荣华富贵，我从此要为神建造一个大教会，我从此要怎么样怎么样，一帆风顺，福音传遍外邦啊！从来没有，就如同以赛亚年到了50几章的时候，他还在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换句话说，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忽然间到了54章的时候，以赛亚就开始说了。说他要扩张我们的帐幕，张大我们的幔子，不要禁止，要放长我们的身子，要坚固我们的橛子。所以忽然间你就会发现翻转的时候，换句话说 We are not ready， 新冠爱灵粮当然还没有 ready， 还没有预备好要准备接受神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中间仍然有许多我们中间的同工还没有兴起来，我们中间我们的事工还没有开展开来，我们甚至于我们的信心都还不够，盼望都不够大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从9月份开始我们祷告会要开始，要稍微要9月、10月、11月都是要这样子的来祷告，就是要来寻求明年教会的意向。我以前都没有这么做，因为好像跟大家好像还没有发生一个关系一样，您知道吗？你懂我说的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个人祷告是我不反对了，私底下几个朋友祷告，几个好人认识的人祷告的时候，为我的需要祷告，为我的身体祷告，为我家里面祷告。但是当我们到教会祷告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扩张我们的诚心，为神的国祷告，为神的义祷告，为神的旨意祷告，为神的事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不管你为谁哪一个教会，当然为兴旺爱灵粮堂祷告是最好。今年9月开始我们要寻求神的意向，作为我们明年教会的意向。以前我们没有 ready， 但是我相信 ready。 我刚才说今年我们的神，今年的意向是神恢复的季节，从年头开始讲，每个周报上面都有那一行字，可能你都还没有注意到，但是我已经看到神恢复的季节，夫妻之间的感情， 母女之间的感情什么什么都开始恢复了。所以我们仍然要为神恢复兴旺爱灵粮堂要来祷告，寻求教会的意向。教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Core value 是什么？到底我们的 core value 是什么？如果我们的 core value 是说在这地方大家来交际应酬，大家这地方大家来吃喝玩乐，那么这就是教会的核心价值。但是教会的核心价值不是这个，所以我们继续要来寻求，在祷告中来寻求。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所以也希望有一天我们都能够说，神啊，你是我真主父的神，你是我祖父的神，你是我父亲的神，也让我们的全家都因此而蒙福。哈利路亚。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赐福给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谢谢你恩典祝福临到我们，谢谢你常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是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你，谢谢你掌管了我们，带领了我们，赐福给我们。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我们要来唱你是荣耀的君王。哈利路亚，主耶稣他是荣耀的君王，他是和平之主，他是天地万有的主宰，所以我们一起来称颂赞美他。请预备。
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
弟兄姐妹们， 你愿意活出有信心的生命，用爱服侍神与人，为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而忍耐到底吗？只要你愿意，我举手，你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神。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向你求有信心的生命，有爱心服侍人服侍神，我们愿意传讲天国的福音，寻找及帮助失散者。求你给我们这个心智，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的恩赐。哈利路亚，赞美神，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